北加州外海20号凌晨发生规模 6.4 级地震，已经知道造成两人死亡。地震破坏了力托大尔市的供水系统，力托大尔市议会将宣布市区进入紧急状态。加州地质研究单位说，这个星期圣诞假期可能还会有规模不少的余震。下面请听报道。北加州外海20号凌晨发生规模 6.4 级地震，沿海的红堡郡受创最严重，传出当地101号公路的芬代尔大桥出现裂缝。另外，当局亦收到天然气外泄的报案。红堡郡警方当日下午2点召开记者会，官员说，地震发生之后，有一名72岁和一名83岁的长者因为没办法获得即时的医疗照护而不幸身亡。警方当时说，红堡郡有超过7万的用户停电，电力公司正在抢修，但没有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另外，有15户住家被贴上代表严重损害的红色标签，有30人被安置到其他地区。这场地震亦破坏了力托大尔市的供水系统。官员说，24小时内系统都没什么可能能够修复，力托大尔市议会将宣布市区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说，这起地震发生在20号凌晨2点34分，震央在外海，距离红堡郡的芬代尔大约12公里的地方。红堡郡位于加州狭长地带的北端，邻近俄勒冈州。芬代尔离旧金山市区大约4小时的车程，离南湾的直谷大约5小时车程。咁啱嘅系，加州外海在去年同一日亦发生规模 6.2 级的地震，当时芬代尔传出建筑窗户破裂等灾情。加州紧急事务局局长吉拉杜西说，这次地震加州一共有300万的民众在地震发生之前就透过手机接获警报，并呼吁还未下载 APP 的民众尽快下载。北加州的 El Cerrito 17号凌晨才发生规模 3.6 级的地震。加州地质研究单位官员提醒民众，未来一个星期有 13% 的几率会发生规模超过5级的余震，提醒民众圣诞假期期间要注意安全。中共仓促解除清零政策，导致疫情飙升，世界银行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美国官员担心中国疫情波及供应链或者造成其他经济影响。星期二提议提供疫苗给中国，以抑制 COVID-19 病例攀高。下面请听报道。中国 COVID-19 疫情持续升温，大批人感染，缺医少药，全国各大城市火葬场亦不堪重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12月20号说，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在中共放宽防疫规定之后，中国 COVID 感染率上升的情况。柯比说，美国政府正在关注中国疫情对美国公司和供应链的潜在影响。政府亦一直在努力增强弹性，以减轻任何经济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二亦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全球经济有影响，中国能够抑制疫情对经济持续复苏很重要。普莱斯星期一在国务院每日简报会上说，考虑到中国 GDP 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规模，这种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令世界其他地区感到担忧。美国提议提供疫苗给中国，以抑制 COVID-19 病例攀高。普莱斯星期二说，美国是全球 COVID-19 疫苗的最大捐助国，我们准备持续支持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人民，之外亦包括其他 COVID 相关的卫生援助。普莱斯说，这个有关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的 COVID-19 疫苗安全有效，并且我们已经提供全球疫苗，无论是否存在政治分歧。星期二， 中国各地城市大肆搭建医院病床，并设立更多发烧筛查诊所。国际社会对北京突然决定让病毒自由传播的担忧加剧。普莱斯警告说，要提防从中国爆发的病毒新变种。普莱斯说，每当病毒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在任何地方广泛传播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出现变种。普莱斯表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病例数量激增，已经造成人力和经济成本代价。他说，中国能够让疫情获得控制，不单止对中国重要，对国际社会的持续经济复苏也很重要。美国国会参议员12月20号在一项重要的支出法案中列入一项提议，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中国应用程序 TikTok。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已经通过一项禁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法案，因为议员他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这款应用程序监视美国人，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会12月20号公布了一项价值大约 1.7 万亿美元的综合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截至明年9月30号的本财年剩余时间的运作资金。值得关注的是，该法案加入了一项由包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内的两党议员支持条款，亦就是禁止在政府发放的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上下载由中共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的短片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抖音海外版。此举是在五角大楼、其他一些联邦机构以及将近20几个州接连对 TikTok 实施禁令之后所采取的最新行动，令到这一禁令扩大到了所有的政府设备上。很多联邦机构，包括白宫、国防部、国土安全部以及国务院，都已经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在美国50个州里面，已经大约有19个州现在已经全部或者部分禁止透过政府电脑进入 TikTok 应用程序。上个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因为议员他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这款应用程序监视美国人，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旗下的 TikTok 会不适当地和中共专制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信息。 TikTok 长期以来一直否认会这样做，但一年几来一直在度和美国安全官员就旨在保护用户数据的措施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还担心中共政府有可能操纵 TikTok 的推荐算法，以进行宣传或者更广泛地影响用户。一些美国官员担心他亦可能被用来访问用户设备上的其他软件并破坏他们。据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坦言，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局势目前极其困难，并需要大幅改进工作，这个也是俄罗斯总统至到现在为止态度最为明确地公开承认。在接近10个月的这场入侵战事之后，俄罗斯并没有如期的按照计划进行。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对俄罗斯安全部门发表讲话的时候话给特工他们听，他们需要大幅改进工作，并坦言在莫斯科于9月宣布吞并的乌克兰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极为困难，他已经命令联邦安全局确保生活在那里的人的安全。在同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现身在一个俄军长期以来一直没办法攻克的前线城镇，他身着着卡其布服装，在热烈的掌声中向那里的士兵发放奖章， 泽连斯基亦向前线的将士打气，话乌克兰为你们感到骄傲，感谢你们在击退敌人的进攻中表现出的勇气、韧性和力量。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话，俄罗斯大炮这个星期持续轰炸了巴克穆特和阿夫迪夫卡周围的25个城镇和村庄，以及乌克兰在9月攞回的东北部城镇富皮扬斯克周围的几个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几十架的神风无人机这个星期亦持续针对基辅的电力供应做自杀式攻击，亦就是飞向攻击目标之后在坠落的时候进行引爆。据消息人士向华盛顿邮报话，华盛顿正计划向乌克兰发送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将一种无制导航空弹药转化为智能炸弹，从而大大提高命中率。目前美军已经将该技术用于500磅的炸弹和更大的2000磅炸弹，以实现高度精准的目标打击。而美国向乌克兰运送这些设备的决定，预计最快将会在这个星期纳入下一个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中。星期二，国会公布了一项价值大约$17,000,000,000的综合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直至明年9月底结束的运作资金。这一法案亦是国会两党谈判的结果，其中包括了超过8,500亿创纪录的军费开支。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根据国会公布的综合预算法案，提供的总拨款额比上一财年有所增加，将在截至明年9月30号的2023财年剩余时间里面，为联邦政府提供$8,580亿的军事支出和$7,720亿的非国防项目。立法者亦希望在这个星期迟些的时候通过这项长达4155页的拨款法案，并交给总统拜登签字，以避免政府在下个星期五午夜之后关门。该法案提供的资金总额已经高于前一年的大约$15,000,000,000的拨款，而且今年的支出法案提供了创纪录的军费开支，不单止高于去年的$7,400亿，亦超过了拜登的要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新公布的支出法案对共和党人来讲是一个胜利，即使预计党内很多人会投票反对，但国会正在拒绝拜登政府的愿景，并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共和党人成功地增加了国防开支，同时亦缩减了拜登总统优先事项清单上的一些国内开支。这一法案是国会两党领导人几个星期谈判的结果，民主党人最终同意在国防项目上的拨款增幅比非国防项目的更大，而临时支出法案亦将本财年剩余时间的预算决定推迟到2023年，亦就是共和党明年一月正式掌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莱希星期二话，通过的这项两党两院综合拨款法案是几个月来艰苦工作和妥协的产物，并且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